如今超级托斯卡纳葡萄酒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流派是以经典齐安蒂子产区为中心，使用意大利本土葡萄桑娇维塞与国际葡萄品种如赤霞珠、品丽珠、梅洛进行混酿的高品质葡萄酒。另一个流派是宝格丽子产区，只种植波尔多葡萄品种如赤霞珠、梅洛、品丽珠，酿造高品质的国际风味葡萄酒。西施加雅葡萄酒就是宝格丽子产区的先行者，带动了众多其他酿造者效仿。在这两个流派之中，之所以产生超级托斯卡纳这个称呼，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托斯卡纳的经典齐安蒂子产区。当时经典齐安蒂的 DOC 等级法定产区规定，在使用 85% 的桑娇维塞之外，还必须使用 15% 的两三个本地葡萄品种，其中包含一个白葡萄品种。这项法规在当时限制了经典齐安蒂葡萄酒品质的提升，而位于此子产区的安蒂诺里家族第25代掌门人皮耶罗·安蒂诺里当时决定改变酿造的葡萄品种配比，以提升葡萄酒的品质。这家伙也是个敢想敢干的疯子。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安蒂诺里家族率先将 DOC 等级法定产区规定的 15% 本地葡萄品种换成了国际葡萄品种赤霞珠、品丽珠和梅洛。这么一搞，嘿，倒是大大提升了葡萄酒的品质，并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这款葡萄酒就是天纳。但是由于违反了法规，所以天纳葡萄酒不能使用经典齐安蒂子产区这个法定产区酒名。于是皮耶罗决定在天纳酒标上以托斯卡纳标注酒种，这在当时是表示餐酒。不论是西施加雅还是天纳，总之超级托斯卡纳概念的诞生不仅代表着经典的高品质葡萄酒的出现，还代表着意大利葡萄酒行业敢于打破传统、勇于创新的开始。之后的几十年，意大利葡萄酒走上了不断创新和追求卓越的道路。有意思的是，在1978年，天纳葡萄园里的赤霞珠和品丽珠表现非常好，安蒂诺里家族尝试用这两个国际葡萄品种进行混酿，从而诞生了索拉雅葡萄酒，但此时其品质还非常一般。1980年，安蒂诺里家族又把桑娇维塞加入，即使用 80% 的赤霞珠和品丽珠，再加上 20% 的桑娇维塞进行混酿，优质的索拉雅葡萄酒由此诞生，并一跃成为意大利最好的葡萄酒之一。同属安蒂诺里家族旗下的还有古道探索干红葡萄酒，其酿制酒庄位于宝格丽子产区，使用国际葡萄品种赤霞珠、品丽珠和梅洛酿造，属于超级托斯卡纳系列的第二个流派。古道探索干红葡萄酒诞生于20世纪末期，虽然问世的时间并不长，却屡获殊荣，获得了各大专业媒体的高度评价。目前超级托斯卡纳都不是 DOC 等级或者 DOCG 等级，只能是 IGT 等级，允许加入其他国家的葡萄品种，而且它可以完全不按照意大利葡萄酒法定生产规定去酿造，从而使其成为在意大利传统 DOCG 级葡萄酒之外的顶级葡萄酒的代表。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超级托斯卡纳属于 IGT 等级，但并不是说托斯卡纳地区所有的 IGT 等级葡萄酒都属于超级托斯卡纳。大家以后千万别看见酒标上写着托斯卡纳 IGT 就玩命的花钱，要认准牌子再出手。超级托斯卡纳两个流派的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添加了桑娇维塞。这个葡萄品种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桑娇维塞是一个源于意大利的葡萄品种，其名字桑娇维塞源于拉丁语朱比特之穴。关于这个桑娇维塞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品种分为大桑娇维塞和小桑娇维塞，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大桑娇维塞出现时间早， 小桑娇维塞出现时间晚。大桑娇维塞主要是用于酿造蒙塔尔奇诺、布鲁奈诺这款葡萄酒的，而小桑娇维塞主要是用来酿造奇安蒂这款葡萄酒的。毕竟奇安蒂的发家史要比人家蒙塔尔奇诺、布鲁奈诺晚了100多年。其实这两种桑娇维塞葡萄除了个头，在味道上也很容易区分，酸的就是大桑娇维塞，不太酸的就是小桑娇维塞。使用桑娇维塞酿制的主要葡萄酒除了蒙塔尔奇诺、布鲁奈诺，就属这个奇安蒂了。但是奇安蒂本身还分不少类型，包括普通奇安蒂、经典奇安蒂、珍藏奇安蒂和精选奇安蒂，类型不同，加工工艺自然不同。桑娇维塞的主要特性是成熟较晚且成熟缓慢，因为托斯卡纳这里距离撒丁岛的东北角很近，所以也会受到一些地中海冷却效应的影响。但是意大利中部地区由于是火山岩，土壤温度又很高，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中和地中海冷却效应带来的低温气候，这就导致托斯卡纳靠海的地方冷，内陆地区热。通常来说，桑娇维塞的采摘工作是在9月底开始，一直延续到10月中旬，有时甚至会超过10月中旬。如果赶上天气炎热的年份，桑娇维塞酿制的葡萄酒口感丰富，酒精度高且酒龄长。如果赶上天气凉爽的年份，其酿制的葡萄酒则会出现酸度高及单宁粗糙的问题。若酿酒时使用的桑娇维塞比例过高，酿制的葡萄酒则酸度突出，颜色较浅，在酒龄尚浅的时候，其酒液就变成了棕色，还会出现氧化的问题。桑娇维塞葡萄的皮十分薄，因此在凉爽和潮湿的年份里，它十分容易发生腐烂。这对于十月经常下雨的产区来说，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由于桑娇维塞葡萄株系繁多复杂，其质量也参差不齐，因此用此品种酿造的葡萄酒有些淡而无味，欠缺细腻和雅致，经不住陈年，有些却浓郁芬芳，品质超群，极具陈年潜力。注：从2018年起，意大利的一些优质超级托斯卡纳系列葡萄酒破例从 IGT 等级提升为 DOC 等级。